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圣经与心理神学相关的问题这个单元里，我们讲了圣经灵感和福音的历史性。这两个课题是要从圣经启示的讯息中讲解神学参考的基准。意思也就是说，若不了解圣经作者怎样受天主灵感而写下圣经经文，也不知道福音如何表达历史上耶稣的生平事迹，福音作者如何以信仰眼光来诠释这个故事，是无法做神学工作的。现在我们要进入另一个课题，就是教会传统和训导权。
神父，教会传统和训导权跟神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人理解天主启示真理的方式不像研究数学真理一样。1000年以前，人们说2+2=4，今天还是一样。但理解天主启示真理，可以因着人类知识的增加、理解力的进步、时代环境的变迁，教会对启示真理的了悟也会更彻底，吸收的也更丰富。而教会又有保存并传递启示真理的责任，所以面对这个非一成不变而是活的传递现象，同时又要保持启示真理的正确性，这就是教会传统和训导权这个单元里要讨论的问题。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看传统。在我们生活的经验里，传统这两个字并不陌生。比方我们想突破、想创新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新的东西或想法往往和传统不一样，因此我们会担心不被别人接受。这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所谓的传统的束缚或传统的包袱。
神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每次提到传统，好像就给人一种旧的、古老的、不能改变的东西似的。
不错，在日常用语中，往往把传统这个词的意义局限于传递的对象或内容，认为传统是指由历史而来的观念、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等。这种看法让人觉得传统是保守的、没有活力、死气沉沉的，是需要人加以维护的，这是很可惜的。
那传统有没有比较积极的意义呢？
现在我们比较深入的来探讨一下传统到底有什么意义。原来传统的意思是把一件事物或消息传递给别人，使人了解。所以传统包含的4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传递的主体，也就是传授者；第二是传递的行为、行动；第三是传递的对象，也就是传递的内容；最后是接受者。刚刚讲的4个因素听起来像是很繁杂，但是我现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就很清楚了。比方说有一位母亲想要把自己所接受的道德观念传给她的孩子，这个时候母亲是传授者，孩子是接受者，所传递的对象是母亲所接受的道德观念。但是这个传统并不是死的、一成不变的，因为母亲的传递的过程中常常想办法以孩子所能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把自己所接受的道德观念传给孩子。
这么说的话，传统是活的咯？
是啊，有刚刚举的例子 可以看到传统是活的，既忠于过去，也忠于现在。换句话说，传统是保存过去的人流传下来的事物或消息，通过当代的时间、空间、文化、生活等方式，把这些事物或消息传递给别人。
神父，传统对人来说到底有什么作用？人可不可能没有传统呢？
传统的存在是一切人类集体所共有的事实。人是具有历史性的，随着时间的进行而有所变迁。不过，在每个人类社会或集体里，都会有一些因素是受到各个不同时代人的认可的。这些被各时代的人所认可的因素，就构成了这个社会集体的特性与精神。保证这种特性与精神历久不衰，需要靠观念、习俗、思想、信仰等持久的世代相传下去。换句话说，这就是传统的作用。因此，如果一个民族要把它的传统精神和特性屹立于历史的洪流中，那么这个民族里的每一个人必须把自己所接受的观念、习俗、信仰等再传递给其他的人。至于传统在个人生命到底有什么地位呢？我想我们不能否认，传统在我们个人生命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人是不能单独生活的，人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死亡，但是人的生命必须由他人而来，同时人必须依赖他人才能自我实现、自我完成。所以人是属于集体，是集体的一部分，他必须依赖他的同伴，但同时他对他的同伴也负有义务。既然人是集体的一部分，而每一个集体都有延续精神的传统，所以人是生活在传统中的，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
神父，这么说我们很难不受传统的影响咯。
是啊，就像你、我、我们都是中国人，属于中国文化的集体，我们都生活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所以只要一个人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那么他就是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中。或者一个日本人，他就是生活在日本的传统中。如果一个人是天主教徒，那么他就生活在天主教的传统里。这里我们不但是中国人，又是天主教徒，这样我们便是生活在中国和天主教的传统当中。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些传统不知不觉的已经渗入了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影响个人的存在与发展。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人存在着，但他不是自己存在的根。人存在的根是传统。如果人愿意了解自己，就必须接受传统，了解传统。所以传统不但和自我了解有关，同时也是自我肯定的基础。
神父，我同意您说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有时候觉得某些传统像包袱一样，甩也甩不掉。但是我们可不可能改变传统呢？
虽然前面我们说，传统有它深远的影响力，不过人并不是必然接受传统或担任传递传统的任务。因为要接受传统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信仰了。如果没有信仰， 就不能接受传统。在现在的世界里，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传统，因而推翻过去，展开一些否定传统的行动。比方西方的人文主义者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根本，这样做就是想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形上学原理、价值体系、法律制定等转变过来。不止在西方，在中国也是一样。在过去的十年动乱中，把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于传统的宗教信仰、道德精神和哲学思想，都曾经加以破坏。
神父，您不认为先有破坏才有新的建设吗？
你说的不错，理论上也是对的。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的反传统运动，都是希望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时代。不过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变化若没有固定不变的因素，就不是变化，而是毁灭了。所以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传统固然要改变，但必须循着固定不变的因素去改变。否则谁若完全舍弃传统，而只是一昧的追求新，势必导入毁灭的途径。
神父，前面您说我们是天主教徒，所以生活在天主教的传统中，请问您宗教也有传统吗？
在宗教方面是不是也具有传统的现象呢？关于这一点，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宗教是怎么样产生的，然后再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中曾出现一些特殊人物，我们称他们为宗教天才。这些宗教天才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比方某一个种族在时间、空间或文化的背景中，因为某些问题而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应用哲学的思考，对神加以肯定，相信神能够帮助人们，这样便出现了神与人的沟通。他们愿意把自己和神沟通的经验传给别人，使别人也能够跟神、超越者有所接触。这样，他们把自己的特殊经验用图像、象征和思想概念表达出来，并传给人，因而产生了宗教的制度。
神父，您说的宗教制度是指什么而说的？
比方信仰道理、礼仪、组织等等，都是属于宗教制度。以信仰道理来说，信仰道理是表达人与绝对者的关系，表达的并不是过去的故事，而是现在的真理。比如以佛教来说，佛教的信仰道理不是发生在释迦牟尼身上的故事，而是达到成佛的境界，不止此时此刻，也是未来的信仰道理。至于礼仪，礼仪是使人实现宗教天才与绝对者来往的宗教经验。
您是说要把宗教天才的宗教经验不断传给别人，必须建立宗教制度吗？
不错，因为宗教的本质是和绝对者的接触交流，但是大多数的人并没有知觉和绝对者来往的经验。因此如果人们要想和绝对者接触 就必须借重宗教天才或宗教创始人的宗教经验了。换句话说，人们必须认识、了解并接受宗教天才或教主的宗教经验，才能和决定者接触。这种认识、了解和接受的过程必须靠信仰道理的传授，参与礼仪，也就是透过宗教制度达到与决定者接触的宗教经验。
那宗教的传统又是什么呢？
所谓宗教的传统，就是宗教天才在他所处的文化背景下，把自己和决定者交往的特殊经验用图像、象征和思想概念表达出来，以传给人。当信者接受了他所传递的讯息，并在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下把所接受的讯息表达出来，再传递给别人，这样代代相传下去，便形成了传统。所以每一个宗教都具有传统。
神父，每一个宗教怎么来维护它的传统呢？
宗教传统的表现方式有两种，就是神话和礼仪。神话是表达人与决定者的关系，是现在的真理，而不是过去的故事。这也就是前面说的信仰道理。礼仪是使人实现与决定者来往的仪式，而且每一个宗教都有入门仪式，经过入门礼，个人接受了宗教传统，并且有责任把传统传递给别人。
神父，传统在宗教里有什么重要性呢？
对宗教而言，传统具有三个重要性。首先，在过去的幅度来说，传统是纪念并保留过去的经验。其次是现在的幅度，传统是使过去的经验在现在重现，使人实现原有的经验和决定者来往。最后是未来的幅度，传统是使得后来的人认识、了解、接受与决定者来往的经验。对于传统的问题，今天就谈到这里，下一堂课再见。